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7号星期一，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英国准备好向乌克兰派兵，欧洲领导人在巴黎举行战争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淡化了俄乌和平取得直接突破，卢比奥亦都说哈马斯必须被跟随。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有八名的流亡香港人在台北宣布参选香港议会，争取海外发声途径。其中在台湾读大学的吴文君是这样讲的，
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那还有谁会去讲？然后47人都被捕了吧？我想到他们很恐惧的时候，
如果今日我们不站出来，还有哪一个会去讲香港民主人权？然后民主派初选47人都被捕，我想到他们很害怕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的恐惧微不足道，要为香港人去争分公义，讨人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欧洲领导人星期一在巴黎会晤的前夕，英国首相斯几贤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巴黎会议讨论华盛顿在乌克兰战争上的政策经日转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晓过基辅入他的欧洲支持者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开始谈判以结束冲突。特朗普星期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候表示，他相信自己很快会同普京会面讨论结束乌克兰战争，他正在努力实现和平，相信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停战。斯几贤对当前局势描述为是一代人仅遇一次的关键时刻，并且表示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派遣他们自己的地面部队。他在星期日每日电讯报上面刊登的文章当中表示，任何有助于保障乌克兰安全的举措都有助于保障我们的欧洲大陆的安全。在欧洲领导人赶往巴黎就欧洲大陆安全议题举行高层会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警告北约盟友，欧洲将不再是美国的安全优先事项。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似乎亦都排除了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者完全收复自2014年以来所失去领土的可能性。美国高级官员星期日前往沙特阿拉伯，同俄罗斯外交官在未来几日就结束莫斯科对乌克兰的三年战争进行会谈，但是国务卿卢比奥淡化了立即取得突破的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上个星期在一个小时的通话当中同意立即启动和平谈判，但是卢比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播出的面向全国节目当采访当中表示，和平进程不是一次会议的事情。卢比奥说，未来几日以及几个星期，我们将会看到普京是否有兴趣通过可持续和平的方式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日表示，美国完全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目标，哈马斯必须要被根除，不能够继续作为军事或者是政府力量的存在。卢比奥在地区执行开车时候，在耶路撒冷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而哈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将会在两个星期内到期，第二阶段的停火还未谈判。卢比奥以新任美国国务卿的身份首次出访中东，他对内塔尼亚胡是这样
说。 Hamas cannot continue as a military or government force.
卢比奥表示，只要哈马斯是一支能够统治、管理或者是威胁使用暴力的力量，和平就不可能实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往邻国，并且让以色列将加沙交给美国拥有以及是重新开发的议题上面，卢比奥可能会继续面临阿拉伯国家的反对。虽然美国的盟友以及对手都批评特朗普的加沙计划，但是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欢迎，说他和特朗普对加沙的未来有着共同的战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上午在北京罕见地出席了民营企业座谈会，包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一些科技企业领袖参加会议。 觀察人士普遍認為，該個會議主要是為了提振中國民企的信心。該個會議的召開突顯出，在幾年前的監管打壓之下，北京對國內科技巨頭的態度出現轉變，並且反映了近期中國領導層對經濟增長放緩以及對美國壓了他們的技術發展的擔憂。中國官媒新華社以及央視新聞報道說，這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座談會由中國全國政協主席王沪寧主持，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副總理丁薛祥亦都有出席。該個報道說，習近平在聽取了民營企業負責人代表發言之後發表了重要的講話，但是報道則是未有說明習近平講話的內容或者其他的具體細節。路透社之前援引消息人士透露，该个座谈会旨在提振中国私营部门的信心。习近平预计将会鼓励企业负责人在中美科技战加剧的背景底下拓展国内外的业务。南韩数据保护机构星期一表示，在完成对中国人工智能创始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处理用户数据方式的审查之前，它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式 DeepSeek 新下载已经被暂停，暂时不会在本地应用商店是上架。之前 DeepSeek 承认部分忽视了南韩的个人隐私保护法律。南韩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壮赫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该个应用程式已经被下架，当局正在彻底检查 DeepSeek 的个人数据处理做法，以确保它的遵守当地法律。星期六2月15号的下午6点起， DeepSeek 应用程式在南韩的服务是暂停。美国最近遭遇的恶劣天气已经造成了至少9个人死亡，当中包括在肯塔基州的8个人因为暴雨导致小溪水位上涨，道路是被水淹没而死亡。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在星期日表示，几百名的因为洪水被困的民众必须要救出。贝希尔说，很多个人死亡，包括一名母亲以及一名7岁的孩子，都是因为在汽车被困在洪水当中而罹难。他说，所以各位现时不应该要上路，保证生命安全，目前处于搜救的阶段。他是为所有在现场救援冒着生命危险的肯塔基人感到非常自豪。贝希尔说，风暴已经导致了大约39,000户的家庭断电，但是他警告部分的地区强风可能会增加停电。肯塔基以外的大部分美国地区又将会迎来新的一轮严寒天气，北部平原面临着致命的严寒，乔治亚州以及佛罗里达州部分地区发布了龙卷风的警报。星期日至少有1500名的俄罗斯人来到了莫斯科的前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墓前，冒着遭到报复的风险在严寒当中向他致敬，纪念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主要反对者，被莫斯科称为是极端分子。他在2024年2月16号在北极圈的哈尔普镇第3号监狱去世。大家是在位于包里索夫斯基的公墓纳瓦尔尼的墓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他们献上了鲜花。俄罗斯仍然未有完全解释纳瓦尔尼的死亡的情况，仅仅声称他在监狱的院子里面散步的时候死亡。哥伦比亚西南部城镇基纳马约的非洲裔哥伦比亚社区星期日以歌唱以及舞蹈来敬奉黑耶稣婴孩，如同往年他们比其他的地区稍迟是庆祝圣诞节。几十年来身穿着着传统服饰的人在圣诞节后的两个月举行庆祝活动，这项传统可以追溯到奴隶时代，当时他们的祖先被禁止同白人上层社会同时庆祝圣诞节。游行活动的统筹人罗德里格斯表示，正如我们的祖先曾经讲过，如奴隶制时期他们12月必须要侍奉主人，没有时间庆祝圣诞节，所以他们唯一剩下的月份就是2月。基纳马约的村民阿古贾表示，这个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文化，永远不应该被遗忘，因为我们必须要真正地生活在祖先的记忆当中，是祖先令到他们有机会走到今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特朗普施压台积电前赴美国去合资，业界忧核心技术外流。此外，我哋嘅海外港人环节亦都会继续介绍一位喺英国嘅香港人老师。不过我哋会首先嚟讲到八名流亡港人喺台北宣布参选香港议会，争取海外发声嘅途径。喺海外嘅香港议会选举于本月初正式启动之后，八名流亡台湾嘅香港人上个礼拜六2月15日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参选。佢表示，虽然参选意味住身份曝光，未来势必会承受难以预期嘅法律同埋安全风险，但为咗持续喺海外为香港民主发声，仲系决定挺身而出。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嘅报道，呢一刻我亦都好恐惧，但我觉得恐惧唔系逃避嘅理由。面对传媒，香港议会议员参选人吴文君坦言，自从2020年辗转逃离香港以来，这个是他第一次用真实姓名公开发言。另一位参选人林千鉴前两个月才离开香港流亡台湾，他说相信很多海外香港人都想着回家，但香港人要团结，找回自己的民主，而非让中共在背后操控香港人。记者会由同样流亡台湾的姜家伟主办。为了号召更多香港人参选香港议会，他从去年起筹组政党香港民主建国联盟。在记者会中，八个人当场签署提名表格。在现场，他亦都发表了竞选政见。2019年流亡台湾的施乐言话，他希望筹措资源协助更多刚刚离开香港仍然在为生存挣扎的手足。另一位参选人侯宗宇则希望能够成立一支海外武装力量保护香港人，但他们强调最优先的共识就是要争取香港民主化。香港议会是由流亡海外的香港人所创办，试图在国际上建立一个象征性的自治议会，实现香港人双普选要求。在用于手机投票及验证身份的程序设计完成之后，2月4日他们宣布正式展开为期一个多月的提名期，并将在3月30日展开投票。二期制度设计，未来香港议会将设有35席的议员，年满21岁的香港人都可以登记参选，而只要年满16岁，在香港出生或居港满7年的人士都有投票权。香港议会宣言表示，未来这个由真正能够代表香港人的议员所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真港人议会，不单只会代表香港人在国际发声的平台，更加是团结港人、推动理性政治讨论重要的一步。曾经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几次被捕入狱的姜家伟对美国之音说，一旦当选之后，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议事规则，未来更加将会着手规划香港宪法，透过公投交给香港人表决，同时对外争取国际社会对于这个香港流亡议会的认同。至于参选之后很可能遭到香港政府以国安法起诉，甚至面临更难以预期的政治和安全风险，姜家伟说他个人已经豁了出去。今年27岁，就读于台湾某间大学的吴文君则表示，2019年他曾经遭到有捕到中国内地，经历了长达半年的软禁和思想改造，而家虽然已经重获自由，但从新闻里面看到更多香港意见人士相继被捕，体制内亦都不再有人能够为他们发声，因此他只能够选择放下恐惧。吴文君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那还有谁会去讲？然后47个人都被捕了嘛，我想到他们很恐惧的时候，
如果今天我们不站出来，还有哪一个会去讲香港民主人权，然后民主派初选47人都被捕，我想到他们很惊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的恐惧微不足道，要为香港人去争分公义讨人权。对于反送中运动事隔5年之后又有香港人宣布组织流亡议会，旅居中台湾台中的香港艺术家王国才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直言，这样的组织希望广泛争取香港人支持，确实 有相当的难度。王国才说，由于港版国安法和基本法23条都赋予香港政府追究香港人在境外行为的权力，因此很多香港人就算逃到国外亦都会怕遭到香港政府的跨境镇压，加上多数人都仲有家人留在香港，因此即使投票所使用的手机程序已经尽可能做到保密，他们仍然不免担忧身份曝光会遭到中共报复。然而港人的沉默并不意味着遗忘或者是彻底失去斗志。王国才以台湾民主化进程为例，有很多台独人士都是流亡海外发展组织多年才终于挨到政治气氛改变的契机，因此长远来看他仍然是支持香港议会的。
在香港的香港人，他们其实是很期待国外的香港组织还有国际协会为他们发声，所以设立在美国的香港议会呢有他一定的作用。
王国才说，在香港的香港人他们其实都很期待国外的香港组织还有国际社会为他们发声，所以建立在美国的香港议会他有一定的作用。我觉得给予一些时间的话，他就会启动起来。位于台北的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曾建源则表示，香港人在海外筹组流亡议会并透过电子投票产生议员的做法，不单止勇气十足，而且是极具创意的反抗运动形式。曾建源指出，现在国际之间正兴起有关电子化议会的讨论，就连正式议程都可以透过视像会议举行，只是发展仍然未成熟。由此看来，香港议会或将成为一项创举。在中共严密管制之下，海外流亡议会虽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对比已经沦为中共橡皮图章的香港立法会，如果未来香港议会能够提出具体可行的政见，仍然可以在舆论上对香港政府形成压力。曾建源最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他对香港的地方自治的事项、公共政策的议题，既可以提出对案，对于香港政府和立法会呢，
他说香港议会对香港地方自治事项、公共政策的议题其实可以提出对案，对于香港政府或立法会产生一种竞争上的压力，如果政见具有建设性，我想他亦都会有助香港进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2月13日再度点名台湾，指责台湾抢走了美国的半导体生意，并警告如果相关业务不回流回来美国，我们会很不高兴。同时有消息传出，特朗普可能要求台湾半导体公司台积电以合资的方式协助英特尔公司生产高阶制程芯片。分析人士指出，此举恐怕不单止冲击台湾的经济利益，更加可能危及国家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特朗普在当地时间2月13日星期四对媒体谈话的时候，重新包括半导体业在内的各个产业，只要到美国设厂就可以免受关税的冲击。他在谈话当中再次点名台湾抢走他们的生意，说美国曾经有好像是英特尔那么非常好的公司，但现在除了韩国占有一些份额之外，几乎所有的芯片都是在台湾生产。特朗普强调，他们希望将这些生意拿回来，希望他们回到美国。如果他们是不将生意带回来，他们是会很不高兴。对此，台湾总统赖清德在星期五的上午召开的国际记者会中是回应说，半导体已经形成全球分工的生态系，其中美国擅长 IC 设计研发，而台湾是善于芯片制造。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注，台湾政府会与业者共同拟定策略，并且持续与美方进一步沟通。此外，台积电投资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一座工厂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开始量产四纳米制程，目前总共预计在美国兴建三座芯片厂的构想亦都可能增加到四座。在利好的消息推升之下，英特尔的股价连续四日上涨，涨幅达到 26%。 位于台北的科技力智库执行长乌凌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音效其实技术并不差，18A 预计是今年下半年就开始试产，明年就会量产。如果量产成功的话，技术的危机就已经解决大半。
他说英特尔其实技术不差，18A 制程预计今年下半年就开始试产，明年就可能会量产。如果量产能够成功的话，技术的危机就已经解决大半，而技术能够解决，财务就不再是大问题。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说，对台积电来讲，相对单纯的做法应该是将在亚利桑那州第二座工厂原定在2028年投产的进度提前，或者升级至二纳米制程。
台积电还是希望能够跟 Intel 保持目前的是竞争关系，但是也是客户，不要再牵扯到任何关合资的部分。
刘佩珍说，台积电还是希望能够跟英特尔保持目前是竞争的关系，但是亦都是客户，不要再牵扯到任何有关合资的部分，这可能对台积电来讲是最不愿意去碰触的议题。美国德州萨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磊忠就警告说，台积电技术外流影响所及，恐怕不单只是经济利益，更加是涉及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说台积电不再是有非常独步全球的技术，在先进制程的部分，其他国家也不需要再跟台湾来做接触，只要在当地就可以取得。
他说，如果说台积电不再有非常独步全球的技术，先进制程的部分，其他国家也都不需要再跟台湾接触，只要在美国当地就可以取得。可以想见，跟住落嚟，全世界对于台湾安全嘅需求就唔再会系好似以前咁重视。呢个当然系台湾一个好大好大嘅危机。喺台北嘅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连延明就指出，台湾应该认知到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台积电到美国投资，同样系基于美国嘅国家安全考虑。
你要大概从比较根本的去想，它的利益是什么？那我怎么去展现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他说，你要大概从比较根本来到去想美国的利益是什么，那我怎样去展现我们双方其实利益是一致的，你将我整个台积电拉去那里，其实我们是一起死，因为成本太高，这些信息其实是要让他们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庄智慧和杨安的报道。
下面请听一节海外港人。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会继续介绍一位在英国的香港人老师，帮助新来到英国的香港学生怎样去融入英国的新生活的。他希望用粤语来到打破隔膜，增加亲切感。邓远生担任学校粤语沟通协调员的作用，套用他自己的语言，就是作为一座桥梁，令到新来的香港学生和父母都知道他的存在，知识他是可以用粤语沟通的。邓远山笑说，他和这些学生闲谈的内容无关痛痒，诉说英国甜品过甜，又或者是等候巴士到站的时间过长等，他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够建立关系，使到他们将来如果遇上任何问题不想用英文表达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协助的伯乐。邓远山坦承，与年轻人沟通颇为困难，同埋讲求技巧，既不能够苦口婆心，避免过分立闷，亦都不可以说教训导。
其实我成日都同人讲，我都是同你哋一样嘅，所以我明白你唔开心都系有唔开心嘅时间，或者你觉得辛苦都系辛苦，但系我都希望佢哋喺我嗰度见到，其实我而家喺一间官立学校做老师，即系喺一个正面嘅 role model 啦，即系俾佢哋睇到，即系可能尽管开头系辛苦嘅，咁我都有同佢讲话，其实我 我細個都有被人欺凌啊，都有被人蝦噶，都有呢啲嘢噶。咁但係就係想即係有個同理心啦。即係其實我諗喺青少年咧，你好難俾到啲好勁嘅 advice， 跟住佢即刻會話 OK 好啦，我跟住你做啦。即係我覺得青少年好難，但係你只可以講話其實我明白你而家嘅心態，因為其實我同嗰陣時都係差唔多。
呢一位老师当年跟随父母移居英国之后，在适应上的挑战或许与目前这些来自香港的学生所面对的情况是大同小异，但是在政治的考虑上，两代人的背景却是不尽相同的。香港主权移交之后的初期社会并没有遇上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政局动荡的严峻局势，但阮山说尽管没有同到这些学生去直接讨论他们需要迁移英国的原因，但在交流中感觉到他们其实是明白当中道理的。他强调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亲口对他说来英国是被逼的。邓远山说，
但你说他们有没有负面情绪？一定有，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大概是2021年即可能 COVID 之后过来，即他们即无论你有什么政治的立场，即或者你家有什么政治立场好，我觉得始终小朋友见到即在電視畫面上很多東西，他們實有一些負面的情緒。這個就是我現在都未見到有任何他們沒有跟我說過，但其實他們明白為什麼要過來，很多都明白會過來，但想不想過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又不是很見到他們說 很負面，大部分都是正面。
作为老师，有个人职业操守需要秉持，不能够对学生随便强行灌输政治与宗教观念，但与此同时又需要在他们遇上情绪适应等问题上开解他们。这样在这班特定的移英港人学生的群体上，邓远山会否感到无所适从呢？很难解释他们父母的正确选择呢。他说，从上述欢迎香港人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去看，其实很多受调查学生均明白他们是为了享有更好的教育与生活在言论自由的社会而来到英国的。邓远山说，
所以我觉得从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有些 idea， 但是我自己就没有很深入跟他们討論過或者提及過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始終可能都有好多唔同政見嘅人咯，即係就算雖然即係好多人以為過嚟嘅人全部都係某一個政見嘅，但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嘅，咁都係要小心翻啲。咁但係如果佢哋想同我傾，我都會同佢哋傾嘅。咁但係都要話翻俾佢聽，咁呢個係我自己嘅立場啫，亦都唔係代表全世界嘅立場咁咯。
回顧過去20多年嚟，呢位學校粵語聯絡員確實感到英國的語言環境已經改變，特別是在大城市中，英國人接受外語的程度明顯已經有所提高。他當年在學校中用粵語高喊爸爸時，被當成是怪物的情景，放在今日的環境中，應該少有機會重演。隨著英國 BNO 5+1 簽證新政策的延續，未來幾年將會有更多的香港學生持續地落户英國。鄧遠山的目標看來有些悲觀，但宏觀遠大。他說自己最終的希望就是這些香港學生不再需要他，到此時就證明他已經可以功成身退了。好了，我們要在這裡結束這一集的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回來再會。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